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1号，公元2018年10月10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支持西藏团体代表参加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前期会议；中共用贴条、撕毁、涂改等手段审查外文词典中西藏台湾词条；流亡议员呼吁印度政要在与中方接触中关注西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定于下月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查。在此之前，有多个团体就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与建议。而本月9号，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与香港及维吾尔等团体的代表在日内瓦参加普遍定期审议前期会议，谴责中共对其统治下各民族的迫害。10月9号，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前期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各大公民社会组织、人权中心与各国驻联合国使者参加了会议。普遍定期审议事项官网发布消息指出，德国西藏倡议组织成员白马卓玛与会提出了多项针对西藏恶劣人权状况的建议，并且强调了保护人权捍卫者行动自由与自觉权的重要性，同时对肆意拘押提出反对。维吾尔团体也派代表发言，特别对于中共加大限制维吾尔人公民与政治权利的情况表达了担忧。另据民间人权阵线发布的消息，除藏维代表外，包括香港普遍定期审议联盟在内的多家团体代表也在会上关注香港自由。香港记协代表指出，今天新疆与西藏的情况之所以为人所知，该归功于身处香港的记者们。如果香港的新闻自由再继续倒退下去，有一天全世界将得不到中国的人权问题消息。中国将于11月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非联合国成员与民族组织、意大利跨国跨党派非暴力激进党总理事会、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国际人权联盟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十几家团体先后向联合国提交对中国普遍定期审查的报告，建议中共政府采取措施确保藏人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停止强迫驱逐，停止持续监视，停止对西藏环境的破坏，同时向那些被控破坏国家稳定的人士给予公平审判。世界维吾尔大会也宣布，海外维吾尔人团体与关注者计划于11月6号在日内瓦举办大规模示威集会，抗议中共在新疆自治区设立集中营、关押百万穆斯林的行为。就在日前，包括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在内的数家台湾人权机构也分别向联合国提交中国人权报告。藏台连线理事林心怡当时受访表示，将竭尽全力让西藏受压迫的情况被世界看见。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外文书籍在中国出版发行前，一切敏感内容必受中共审查删除。然而，其审查手段的荒诞却经常引发各方的调侃。数年前，上海外文书店所售的韦氏英英词典被发现含有敏感词的页面遭撕毁。近日又有消息指出，韦氏词典中的台湾与西藏词条被白色涂改页覆盖。中共长期审查国内所有出版物中有关三个 T 的敏感内容，即 Tibet 西藏、台湾与天安门屠杀。而外文书籍在译成中文于中国出版时，同样难逃被当局审查的命运。任何敏感章节都被删除后才能与中文读者见面。近日，在加拿大留学的张文绍于推特发文指出，有学生在境内购买韦氏英英词典，发现其中的西藏与台湾两个词条都被白色涂改页遮住，疑似中共的最新审查手段。有网友留言调侃说，现在更想知道被白色涂改页覆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早于2016年就有中国网友揭露，上海书店所售的韦氏英英词典中有关台湾词条的相关内页被全部撕毁。当时有报道指，台湾条目的页数因其定义被中共官方认为不实而被处理。外媒称中共的审查制度极度荒诞。有中国网友分享更早些时候购买到的韦氏词典图片，指出当时的相关内页并未被撕，而是以贴条方式遮盖敏感词。当年《华盛顿邮报》曾引述美国法官波特·斯图尔特的名言，抨击中共的审查制度，指出审查反映出一个社会本身缺乏信心。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成员分组前往印度各邦开展游说，争取印度政界对藏人抗争的更大支持。其中一组议员日前拜会了西金邦行政长官，就西藏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结束后，议会派遣多支代表团前往印度各地拜访各邦首席部长在内的政要，就西藏议题展开游说。其中有议员达瓦彭吉以财王扎西等组成的游说团于10月30日抵达西京，并以4号会见了西京邦行政长官普拉萨德在内的政要人士。议会达瓦彭吉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本月4日我们在西京邦会见了西京行政长官普拉萨德，向他提出了继续关注西藏的呼应，而他也承诺向行政部门传递此呼应。据介绍，藏人议会游说团提出的几点呼应内容包括，希望印度在与中国政府举行会面时将西藏议题纳入讨论，并推动藏中重启和谈。藏人议员们还向印度政界人士介绍了境内的藏人自焚抗议浪潮，呼应对自焚者的诉求给予关注。在此次游说活动中，藏人议员也强调了西藏生态与印度及其他邻国间的重要关系。藏人行政中央将今年设为感恩印度年，因此议员们在开展这一活动的同时 也对印度政府和民间一直以来的支持和援助表达了感谢。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就这样，几千年来，华夏的农耕定居文明和西北游牧文明在这一大片土地上繁衍发展，时而能和平共处，时而也动手动脚。中国的皇帝有过万朝来拜的辉煌，也有过被充军流放的悲苦，游牧民族的首领有过落荒逃跑的耻辱，也有过稳坐金銮殿的荣耀，这些都是逝去的历史。在元朝、清朝，中原农耕定居文明和西北游牧文明的竞争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清朝后期，汉族官员在朝廷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一旦他们到西北地方当官，总是念念不忘地要推广他们以为特别先进的农耕定居文化。比如左宗棠等，就是被发配到新疆的林则徐，也是在那里致力推广灌溉农业。孔子有一句名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作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如果自己所不想做的或不想要的硬推给他人，不仅会破坏和他人的关系，也会把事情搞僵，但是自己认为是值得做的，可以让他人也跟着做，不管人家是否愿意。左宗棠、林则徐认为他们的做法都是符合儒家的教诲的。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大清朝的地盘也就成为了中华民国的领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农耕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竞争就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民族自治制度，由汉族干部当党的书记，也由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当政府部门的领导，最终是党的书记说了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派出了大量汉族干部，包括技术人员，支援西藏高原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工作两三年后回原单位，根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成果给予提升，一般都能提升一级，有的提升两级或者更多，也有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得到特别的提拔和重用。这种干部提升制度助长了一些汉族干部的贪婪之心，无论是担任一把手的汉族干部还是援藏的干部，他们只熟悉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他们认定这种生产方式比游牧方式更加先进。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